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每个主日都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这位至高的真神。在今年我们在看哪一卷书啊？创世纪啊，我们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了啊。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了以后，神先拣选了谁？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要万国万民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福。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在世的生命都有限，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离世之前，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谁？都给了他的儿子以撒。然后以撒他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叫什么？哥哥叫以撒，弟弟呢是雅各。那按照人的传统，社会的传统，这个族长或者是家长的地位应该传给谁？应该都传给什么？长子来继承啊。但是神却在这个家里有不同的计划，他不按照人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利百家，就是以撒的妻子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对这个父母说，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而且是谁要服侍谁？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两兄弟长大之后，哥哥以扫他善于打猎，那爸爸怎么样？喜欢爱吃他的野味，所以喜欢谁？喜欢，当然喜欢那个会打猎的以扫啊，因为爱吃他打来的野味。那妈妈利百家怎么样？他爱那个安静喜欢在家里的雅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父母怎么样？各有偏爱，所以管教不合一的时候怎么样？也会常常为我们的家庭什么种下不同的后果，所以也因此埋下日后兄弟相争反目成仇的种子。那我很感恩，因为师母和我们刚好也有两个儿子，那当然而且年纪非常的接近，不是双胞胎，可是也只差一年半啊。所以每次从小师母就特别交代哥哥说，你一定要爱护弟弟，那是你的什么责任，那弟弟的责任是什么？就一定要敬重哥哥，要尊重哥哥。那当然两个人一起长大，难免有什么这个牙齿咬到舌头的时候，所以每次他们一来告状或者是有打架的时候，师母的原则是怎么样？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两个一起罚。为什么？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对不对？一定是两个都有错。那目的在干嘛？目的就是要教他们兄弟两人学习怎么样去和睦相处，所以他们两个一直到现在都一直都是他们最好的朋友。那其实最让我们家庭蒙福的，就是当我们父母信主了，也带领他们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一家有三代都在神的祝福里面，都蒙神的赐福。那在创世纪27章，我们也看到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他不能看见。那上次立峰弟兄也跟我们讲，据学者推算，那时候以扫已经137岁，所以他以为他眼睛昏花，他马上要离世了。但是他的胃口跟身体其实还很好，因为其实在那个137岁以后，以撒其实他活到180岁， 所以他其实又活了多少年了、啊？又活了43年呢、啊！所以他胃口跟身体其实还是很好，只是眼睛不好。那他就急着想用自己的方式，把他家长的地位、长者的地位交给谁？交给姨嫂，交给姨嫂，就是他的哥哥传给姨嫂。可是我们也看到姨嫂的生命，姨嫂她先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她怎么样？她出卖她长子的名分呢，所以她失去了属灵的赐福，然后她又不看重自己的婚姻，娶了信奉异教迦南的女子，所以呢，她也被排除在神的应许跟赐福之外。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以撒他不只是眼睛昏花，他属灵的生命其实也昏暗，他忘记了神已经跟他讲，那个神的应许跟赐福是要给谁？是要给他的小儿子雅各，而不是以扫。可是他竟然为了口腹之欲怎么样，要去违背了神的旨意，直到当他发现，哇，他最后祝福到谁啊？祝福到的是弟弟雅各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当然在这个家庭真的是很混乱，其实做太太的利百家，他应该当他听到先生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可以为他祷告，是不是这样？然后呢，用神的话来提醒以撒，可是他却用什么方式啊？他却跟小儿子联手来欺骗父亲，来欺骗父亲。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以撒觉悟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私欲或想法不能拦阻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不因为人的私欲，不因为雅各这个以撒想要吃哥哥以扫的野味而违背了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私欲而被拦阻。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当弟弟雅各欺骗了哥哥跟父亲之后，谁最生气啊？当然是那个失去长子祝福、失去属灵祝福的哥哥以扫，他怀恨在心，他也以为父亲很快要过世了，所以他说，只要父亲一离世，我就要干嘛？我就要把我的弟弟杀掉，我要杀了我的弟弟。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这种悲剧，这个在中国历史也经常发生，对不对？兄弟相残，觉悟后的以撒这个父亲呢，立刻打发小儿子雅各，叫他去到母亲的娘家。为什么？因为他不要雅各在这里效法哥哥娶信奉异教的女子，要他回到母亲的娘家，在那边娶妻生子，而且正式把属灵的赐福和应许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传给了雅各。让我们一起来念28章1-3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从人的角度来看，雅各先是骗哥哥，后来又和母亲同谋欺骗父亲，这样的人配得神的应许吗？现在他又被迫必须离开应许之地，那我们不禁要怀疑，难道神的应许就要落空了吗？不会的， 不会的，因为什么呀？人的失败不能改变神的应许。在雅各逃亡的途中，除了父亲已经赐福给他以外，耶和华神亲自向雅各显现。让我们一起来念28章13到15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下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长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你所向你所应许的。其实雅各他现在离开，要离开应许之地，神仍然与他同在，而且应许还要带他回来，带他回来，要领他归回。但是雅各他过去所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呢，他必须也要接受神的管教。因为在希伯来书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怎么样，他必管教。主爱雅各，所以他必须改变雅各，要破碎他的生命，要炼净他的生命，要塑造他的生命。让我们继续来念希伯来书12章11节，在这里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只有当我们敬畏神，顺服神的管教，我们才能拆毁我们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个管教的过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你们知不知道雅各经过多少年的管教？上礼拜我们联合聚会的时候，杰克利弟兄告诉我们说，雅各经过神20年对他的管教，才带他回应许之地。而且当他要回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困难，他还要什么？面对哥哥以扫。以扫雅各他担心害怕，因为他可是神跟他摔跤以后，将他的名字从雅各，雅各的意思是抓的意思，其实还有一个意思，雅各其实这个意思是还有一个欺骗的意思，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以神摔跤，要他成为一个神的战士，要他成为一个神的战士。在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的腿瘸了，腿瘸了，你瘸了腿，你面对哥哥，你有没有办法逃跑？没有办法逃跑。虽然他心中惧怕，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逃跑。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怎么样？他全然的依靠神，他全然的依靠神，经历了神20年的管教，让雅各过去欺诈欺骗所结的那些苦果，变为神同在的应许和平安和赐福。也因为雅各他经历了神的管教，重新的与哥哥和好，也让他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终于在他生命被破碎被炼净之后，成为了神合用的器皿。 那我们今天继续看接下来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在读创世纪这许多故事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你怎么会拣选这样欺诈污秽的人成为你合用的器。其实你也在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因为我们人都受到罪恶的捆绑，我们无力自救，你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圣经人物，他们怎么样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的管教，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自己的污秽，而单单全心的来仰望你。就求主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破碎我们自己的生命，胜过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带来那些负面的影响，让我们单单寻求你的旨意，来过我们每一天得胜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创世纪29章让我们看到雅各终于来到了母亲的娘家，然后呢来到一个井的旁边。那水井我们知道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水是我们生命存活的关键。所以当雅各来到井旁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聚集，所以在井里面也好像是他们 social 聚集的地方，一些在那边什么社交的场所、很多人在那边聚集。因为井很宝贵，井水很宝贵，所以他们在井上面还装了盖了一个大石头，一定要等所有的人都到了，他们一起把石头移开，然后呢来引他们的群羊。所以主耶稣也常常用水来比喻我们，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以后，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如同什么活水的江河。神的灵当他进入我们里面以后，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成为我们里面的活水。当然在这故事当中，然后雅各就看到他的表妹拉结带着羊来了，然后雅各一看到表妹拉结怎么样，一见钟情，再见倾心，爱得不能再爱了，怎么样，甚至于他一个人就把好多人要搬开的石头怎么样就移开了，然后呢优先的来领，让这个拉结的羊可以来引这个水。当然有的人说这是爱心的力量多伟大，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给他的力量，神给他的力量让他一个人可以把这个石头移开。当然雅各这个他在路上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多久，可能走在旷野可能走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看到自己的亲人，当然嚎啕大哭，跟舅舅回到舅舅家也诉说他自己现在是什么无家可归，他自己悲惨的遭遇。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怎么也是在这个井里看见了利百加，可是那时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带了什么10个骆驼的财富，可是雅各现在呢却是一无所有，有如丧家之犬。可是当雅各在这个舅舅家住了一个月以后，哇，这个舅舅真的是很聪，这个舅舅是慧眼识英雄，发现雅各怎么样不但工作勤劳，而且蒙神大大赐福，蒙神大大赐福。那个拉班非常聪明啊，他表面上是不要占雅各的便宜，骨子里他却开始用他的小女儿拉结，想要什么 雅各长期的为他来卖命，用小女儿来做筹码，让雅各来为自己增加财富。当然雅各暂时也不想离开舅舅的家，因为近水楼台，他不想离开他心爱的表妹。在当时候人娶妻的话，那个聘金是大概是3年最多4年的工资，雅各在这一口答应什么？他要多少年？一大答应7年，他愿意加倍的，为了确定他能够得到他心爱的拉结，他愿意加倍的付出给这个舅舅，给他的父亲，给他的母舅，就是他将来的岳父。而且更可爱的是，在这个7年以内呢，我们就看到说，居然说雅各为拉结，为了拉结他服侍舅舅7年，这7年他在他眼里什么，就好像几天一样，因为他心中什么，充满盼望，充满盼望。我不知道你还不记不记得你当初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那个憧憬跟期待，几年过去了，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你还抱着期待吗？还是度日如年啊，啊，什么时候我可以脱离这个苦海？如果你有这样感觉的话，我鼓励你，鼓励你一定要尽早来参加恩爱夫妇营，一定要尽早来参加恩爱夫妇营。辛苦的工作了7年以后，在雅各看起来只有几天嘛，一点都不辛苦，他迫不及待的就向舅舅提出说，哎，我现在终于可以跟你的小女儿拉结成亲了。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雅各太过高兴，或者是舅舅故意把雅各灌醉，就被送入洞房的居然是谁啊？居然是姐姐莉亚。啊，一直到了第二天，雅各才发现什么？自己的新娘子被调包了，被调包了。那如果你是雅各，你生气不生气？我为你辛苦的工作7年，结果居然你没有把拉结给我，我还付了加倍的什么工资给嫁妆给你，怎么得到这种后果？所以雅各马上去找这个拉班去理论，那当然拉班早就心里有数，他知道这个事情必然会发生，他的理由是什么？没办法，这是我们这个家的传统，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姐姐没有出嫁之前怎么样，妹妹不能出嫁，所以你要娶妹妹之前必须什么，先娶姐姐。这样好了，没有关系，你再为我服侍7年，我把妹妹也给你。那你是雅各怎么办？为了拉结怎么样，再服侍7年，可是这7年怎么样，他再也没有说如同几天了，他其实心中呢非常愁苦，非常愁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管教临到了雅各，他过去他耍小聪明，是他在骗人，结果现在怎么样，他却什么，被别人骗，而且在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被骗了。他之前因为他欺骗，他必须离开他温暖的家，离开了爱他的父母，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又被骗。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18篇说什么？他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爱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爱他；清洁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都要为我们的言行来负责。在加拉太书6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圣经不停地提醒我们，不停地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言语行为。如果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以自己的喜好而行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败坏和灭亡。只有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我们才可以得到永远的永恒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期待别人用诚实跟公平来对待我们，我们都非常憎恨那些什么不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可是我们常常却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耍小聪明耍手段来欺骗别人。所以主耶稣也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7:12，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圣经中待人处事的什么黄金法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别人生命中的拉班。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也不是别人生命中的雅各。在雅各的婚姻当中，他现在有两个妻子，在他的婚姻当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你们认为最大的受害者是谁？那个无辜者是谁？无辜者当然是姐姐什么利亚。因为告诉我们说，拉班他有两个女儿，大姐叫利亚，小妹叫拉结。然后呢，为什么雅各要娶拉结不要利亚？因为姐姐没有妹妹漂亮。这也是我们这个做弟兄的要注意，我们常常什么以外貌看人，以外貌看人。所以这个婚姻最大的受害者当然是姐姐利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爱妹妹拉结过于利亚，过于利亚。即使利亚其实是他的原配，他是大太太，可是雅各却爱的是妹妹。可是神他怜悯，神怜悯姐姐利亚，因为看到姐姐没有受到雅各的宠爱，就使他为雅各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流便。流便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看见的意思，他称颂耶和华。当利亚为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就是要来称颂耶和华，而且呢求神让雅各更多的来爱他。但是你们认为光生儿子丈夫就会更爱你吗？我想大概不会啊。可是神继续眷顾利亚，接着让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分别也是听见、联合和赞美的意思。第一个儿子是看见，神看见了我的苦情，现在呢神听见我的哀求，然后呢再来让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联合。第四个儿子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利亚其实在教导我们，当我们在养育我们儿子儿女的时候，要教导他们牢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那当我们有孙女的时候，我们孙女我们就给她取的中文名字叫做祝恩慈，就是希望她从小活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而且要她一生都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和怜悯。所以我们教养儿女，让她来认识神，是神托付给我们所有做父母最大的责任。那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啊，他带领了很多年轻家庭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 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4年多前刚成立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期待我们把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都交给当地的教会 Faith Bible Church，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我们好轻松，我们只要来聚会就好了。结果呢，事与愿违， Faith Bible Church 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啊，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来带领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但是神非常恩待我们教会，兴起了一批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的儿童事工。那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更美的旨意，让我们来承担儿童事工。神也借着这样的事工兴起了一批弟兄姐妹。那在过去暑假的期间，我们也借着什么，我们也让青少年也去学习来带领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神也借着外援老师，其他教会更有这个经验有恩赐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来带领儿童事工。那目的呢，也是希望在暑期的时候有一些多年服侍从来没有休息的这些儿童主学的老师跟同工有休息的机会。那在暑期即将要结束，我们还一个月马上要进入这个秋季班的时候，那我们的学生主任丽丝姐妹也跟许多主要同工一起来思想，那决定呢继续进行我们暑假的这个模式。目的是希望说，过去你一参加，因为你就要什么3个小时都留在那边，那我们希望说你参加第一个时段的服侍的人，在第二个时段可以出来去参加英文敬拜，或者是英语，或者是中文的成人主日学。那如果你服侍第二堂才服侍的话，第二个时段才服侍的话，我们鼓励你怎么样，先来参加中文敬拜或者是英文堂的主日学，让每一个人都有属灵成长的机会，跟大家都有属灵成长的机会。而且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儿童同工的训练。然后我们也期待参与所有儿童服侍的人也可以在9点的时候一起先来祷告，一起来学习。而且我们也会继续按照一般教会的模式，我们在很多教会在服侍这些18岁以下包括青少年跟儿童，事实上都有什么背景调查啊，所以我们也慢慢 follow 正式的程序，会经过大家的申请还有这个面谈的模式， make sure 我们选的人真的可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承先启后，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如果大家认为这是神对你的呼召，要来建造我们儿童事工的话，我鼓励你下个主日来找丽丝姐妹来领申请表啊，来进入这样的程序，继续提高我们儿童事工的品质，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因为除非我们自己什么生命不断的被神塑造，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这个拉杰妹妹拉杰看到姐姐一连生了4个儿子以后，如果你是他什么，虽然得到先生的宠爱，但是呢不能没有生育，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他开始什么嫉妒姐姐，开始甚至于对先生雅各无理取闹啊，甚至要以死来抗议。那雅各的回答是什么啊？他说什么，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把责任推给谁，是神不让你生育，对不对？他说我岂能代替他做主。雅各他没有学习他爸爸以撒，当利百加不怀孕的时候，以撒做什么，他为他太太迫切祷告等候，但是雅各没有做这个动作，他一下子那是你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就甩开，没有为他的妻子祷告。然后拉杰又开始耍小聪明，效法什么 这个撒来效法撒拉，这样好了，我有病，你跟他同房，让他为我生孩子，让他为我生孩子。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家庭真的是破碎。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儿女是神的产业，我们不能代替神，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向神来祈求，但是雅各没有这样做。好，然后呢都，所以拉结我们看到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用人的方式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好，那当然这个拉结的婢女呢生了孩子，生了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拉结为婢女生的孩子取名，第一个是什么，他叫伸冤，神为我伸冤。然后呢第二个呢是相争，相争，雅各跟哥哥相争，现在什么两个姐妹又开始因嫉妒而相争，这个家庭是什么，真的是一团乱，一团乱。这样的家庭怎么蒙神赐福呢？怎么蒙神赐福呢？甚至于我们又看到姐姐生了四个孩子以后，看到妹妹用这个方法来得孩子，她怎么样，她停止生育了，她也让她的使女做同样的事情。所以雅各从两个太太变成几个太太，四个太太，四个太太，四个太太。然后姐姐利亚的使女也为她生了两个孩子，不过感谢主，利亚还是说感谢神，她说万幸，她的而且是有福，神称她有福。所以姐姐还是比较属灵的，在痛苦中怎么样，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神，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神。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更奇妙的故事，当这个姐姐拉结，姐姐这个利亚她的大儿子流便，她在割麦子的时候找到一个风茄，那风茄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据说这个风茄叫做催情药，就是现在讲的催情药威尔刚啊，就催情药。然后同时他们也传说这个风茄呢可以医治不孕症。那如果你是拉结，看到姐姐的儿子得到有这个风茄，他怎么样，他可以花尽一切代价为了要跟姐姐来相争，他去抢这个风茄，抢这个风茄。结果呢为了这个风茄，他让雅各跟姐姐来同房，结果这个拉结，妹妹拉结拿到风茄，她有没有怀孕？她还是没有。那因为她把雅各让给了姐姐，结果姐姐又生了什么，生了三个儿子，又生了三个儿子。然后呢分别她取名叫嫁子，生了两个，又生了两个儿子啊。她这个是生了第五个儿子，拉结姐姐利亚先生了四个儿子，后来她四个儿子，然后呢妹妹婢女生了两个儿子，就六个儿子。现在利亚又把她的婢女给她，所以雅各总有八个儿子。现在呢利亚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所以雅各现在有几个儿子，十个儿子。所以确实是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所以事实上即使姐姐利亚把风茄给了妹妹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表示说拉结又等了三年，还是虽然拿了风茄等了三年还是没有生育。但是最后呢神还是顾念拉结，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显然经过多年的不生育，拉结只有来什么，终于祷告求神。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神应允了拉结使他生育。那当然拉结终于得到自己的儿子，然后给他取名叫真天，而且他怎么样，他称颂耶和华，怎么样，希望耶和华再给他增加一个儿子。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仍然经历神的恩典。我也想要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解释神的管教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因果报应不一样。因为当我们认为是因果报应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有悔恨，但是我们仍然不肯悔改。但神 的管教中，怎么样？让我们仍然经历什么？神的恩典。这最大的不同，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03:8-10，这也是刚刚我们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歌。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当我们自己用我们传统观念来想，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神的圣公义哪里去了？神的圣洁到公义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根基，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什么罪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刑罚，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好事啊，我们才能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因为被罪的污染，我们是败坏，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我们只有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只能依靠神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2:8-9，我们起来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如果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我们就可以自夸了。我们得救完全是依靠神的恩典，只有当我们先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才可能行善，因为行善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就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由不得我，我们都没有行善的能力。只有先领受了耶稣的救恩，我们才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管教他的目的不是要惩罚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来归向神，是我们要我们来回转来归向神。在最后我们要来思想，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否愿意按照主耶稣的教导，用诚实跟公平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管教，让他持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继续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带领我们唱《成长》这条歌。大家是。